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到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在江苏淮安清江浦的乡间和市井，他为农夫、妇人和孩子看病，也为他们低声祷告。朱爱华一生用人心和信仰陪伴了许许多多普通中国百姓的日常。燃亮的一生，今天继续聆听他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1938年，朱爱华一家计划与家人回到美国短暂休假，他们最终能成行吗？欢迎收听朱爱华传第63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钟爱华写信给母亲说，过去的这个周四我带领了祷告会，我分享的主题是基督徒生命中的恐惧。上周圣灵给我特别的感动，让我看到主耶稣曾像我们一样受试探，但从来没有犯罪。在饥饿、干渴、疲惫、生气和被人唾弃的时候，他都没有犯罪。耶稣从来没有恐惧过，恐惧感一定是从缺乏信心而来的，这也是一种罪。我们从来就不是义人，所以我们的恐惧感永远不会完全消失。但上帝的旨意是要他的儿女因着信靠他和他的应许，在心里有平安。1939年2月末，日军终于做好了攻打清江浦的准备，如果需要，日军将动用空中和地面的炮弹消灭所有抵抗，然后让一片狼藉的城市陷入屠杀和强奸的恐怖之中。有一节经文一直在钟爱华的脑海中回荡，这是保罗在沉船时听到的话：保罗，不要害怕，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15个月之前，当钟爱华一家从青岛返回时，守城的李将军曾说过：愿上帝因着你们的原因保护这座城市。2月27日，星期一，像往常一样，早晨手术之后依然是空袭警报，飞机盘旋过后并没有投炸弹，北边传来了轰炸声和枪声。钟爱华夫妇非常担心，因为有3位宣教士在北部20多公里以外的小县城泗阳参加乡村布道会。到了中午，钟爱华听说泗阳遭到严重轰炸，于是他决定开着奥斯汀宝贝去接他们。在传闻说泗阳一带正在进行着一场激战，部队都已经被派遣到北部以阻挡日军的进攻。钟爱华先去了公交车站，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在那里他了解到 有三个外国人已经乘黄包车经过北门，于是他返回医院，回来后看到三位宣教士已经安全抵达。由于战争的原因，布道会在前一天晚上提前结束，三个人在轰炸开始之前已经离开了四洋。2月28日星期二，天气阴沉，下着毛毛细雨。这一天，罗莎在平静的惠顿度过了21岁生日，而他的父亲一早就得到四洋陷落的消息，老百姓开始退到清江浦，而清江浦的老百姓开始涌向仁慈医院，人们凭直觉认为那里是安全的地方。医院当天接诊了大量病情并不严重的病人，天空不断有日军的飞机飞过，并没有投炸弹，但从淮安和两个邻近的小镇都有轰炸声传来。在从医院回家的路上，钟爱华看到飞机俯冲扫射，庆幸的是并没有造成大的伤亡。另外一架飞机投放了大量传单，劝民众在开战之前离开，飞机还在仁慈医院上空投放了警告传单，催促第三国力量离开本地，否则自行承担所有后果。钟爱华评论说，传单让人很不舒服，但上帝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是让中国老百姓看到我们还在这里是因为信靠他，而不是因为有美国国旗。医院的大门下午5点就关闭了，肯吉斯勒在晚上7点查房时看到有20多个人想出去，这些人大多是受伤的士兵，他们不想被日军俘虏。肯在日记中说，我将大门打开，外面马上就有大批百姓要涌进来，我在门中间努力站定，最终将门关上了。这些百姓都不是病人，除非外面有实际的危险，否则我们还不能放难民进来。而当危险真的降临时，为了避免大院里的混乱，收留难民也是要严格控制的，允许入内的包括医院的所有职工家属，然后是妇女和儿童，由高牧师发了通行证的基督徒优先，然后是非基督徒。而钟爱华也明白，清江浦一旦沦陷，他要为这里的每个人负责，而医院大院也不能避免遭遇屠杀的危险。当天夜里，江苏省政府撤出清江浦，医院门前的路上整晚都有汽车、独轮车、黄包车经过。3月1日星期三，又是一个阴雨天，早上6点半按照计划，医院开始接待难民。肯吉斯勒记录说，这些百姓带着床、床上用品、面粉、大米、行李等所有家当，焦虑的人群不断涌入大院，因为一夜未睡，每一张脸都很苍白，紧张的目光、不安的举动显示出人们内心对死亡的恐惧。突然，已经行进的很快的队伍又加速了，甚至有些混乱，因为有人说飞机来了，人们再次被恐惧所笼罩。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大门在空袭时会关闭，但今天早上当我们到大门口时，看到的还是一片混乱景象，一个情绪激动的人要往里冲，但门还是缓缓地关上了。大院里面的人开始寻找掩护，院子里很快就没人了，6架飞机整齐排开，飞得极低，以至于从地面上可以看到挂在飞机上的炸弹。肯看到妻子凯背着敌机向防空洞跑去，他心里一紧，生怕手痒的飞行员来一轮机枪练习。凯跑入防空洞后不久，炸弹就开始在南部轮番轰炸，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飞机走了又来，附近不断传来炸弹爆炸的声音，不过并不是在清江浦城里。11岁的马米守在电话机旁，将警报传达给各个部门， 经他统计，一共有84颗炸弹爆炸，还有无数的机枪扫射声，而对空反击的机枪声都来自西北方向，没有一枪来自清江浦。医院的每一位员工都有职责，弗吉尼亚的责任是看护6岁的钟克莱。钟克莱自己倒是没有一点惧怕，他最喜欢的一句经文是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到处有传言说清江浦要被日军轰炸，人们守在仁慈医院的大门口，想进到里面寻求保护。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